列王记下第24章还有25这两章。那谈到这两章啊，我先来把南国最后七个王的一个之间呢、他跟神的关系啊，再简单的复述一下。因为这个跟整个南国的灭亡啊，它是有关系的。我们知道西西家王啊，他在位29年，那我们也了解到他在位14年的时候，亚述国啊兴兵来围困这个耶路撒冷。那个时候西西家王他来求问先知以赛亚，以赛亚得到神给他的一个启示，说这个亚述王希拿基利啊，他不能够来对耶路撒冷造成伤害，神要让他回转，而且他自己啊要死于刀下。那这个我们之前也谈过了，他以后他被自己的儿子所杀。那西西家王在14年那个年里头，他还生了一场重病，那他也求神啊，神给他15年的这个寿命。那在那个时候，整个犹大国啊，他因着西西家他能够打败这个亚述王，因为就国外的眼中呢啊，他们认为是犹大国打败了亚述。那我们清楚的知道，这是神差遣他的使者来啊杀戮亚述国的大军，让他们自相残杀啊，他们就败亡，就撤退了。所以那个时候，巴比伦王他差遣使者啊来到耶路撒冷，那这个西西家呢啊，他把整个他的财宝武库来给这个巴比伦的使者看，所以当时以赛亚先知就有来啊责备他，跟他讲说，以后他展示在巴比伦使者眼前的这一些金银宝物啊，都要被掳到巴比伦去。那个时候的西西家的一个回答啊，他只是一个很消极性的说，先知透过神的话说的话是好的，那只要在他在位的时候国家啊能够平静安康啊，那岂不是好的？那至于以后会怎么样的一个结局呢啊，这对他来讲他大概也无能为力，他自己也不把它放在心上啊。这是记载在列王记下20章的这个16节到19节。西西家之后，他的儿子这个玛拿西啊，玛拿西他的行恶，而且他在位时间又特别的久，总共有55年之久。那这个玛拿西呢，他把过去所罗门为众多嫔妃所盖造的那些丘坛庙宇，他不但把它恢复，而且他也沿袭了北国亚哈家族的各种的崇拜啊，甚至他也效法迦南人，他让自己的儿子经火。而且这个人玛拿西他的罪行啊，他圣经上记载说，他在耶路撒冷他流无辜人的血啊，让这个血充满了耶路撒冷，以至于神对他的怒气呢啊，他神绝不放过。所以在这个玛拿西之后的亚门王，这也是险恶的。那等到传到这个约西亚，约西亚虽然他能够在宗教上做这个改革啦啊，但是因着他的先祖玛拿西作恶太甚啊，以至于神对于 这个他的一个改革呢，似乎啊也无法去扭转犹大国要被灭的这个命运。所以这个约西亚呢，啊，他最后在上一次我们啊有谈到，在23章，当埃及尼哥王啊他往这个北方去啊，他要到伯拉河。我们啊看一下圣经啊，列王记下23章的这个29节。这里记载说，约西亚年间，埃及王啊法老尼哥上到伯拉河。那我们中文把它加了一个都说攻击亚述王。那按照历史的记载，这个尼哥他往亚述去啊，是要跟他联盟，要来对抗巴比伦啊，而不是说尼哥要去攻打亚述。那约西亚王啊，他应该是沿袭这个西西家，他对巴比伦是友好的，因为巴比伦就那个时候来讲，他是刚兴起的一股政治势力。那我们知道北国以色列是亡于亚述，那亚述国对于南国犹大的种种的欺压啊，当然这个做王的他们一心啊想要来抵抗这个亚述，所以有的啊就采取跟埃及啊是友好的啊，他们希望借助埃及的力量能够来帮助他们。那有的呢啊是想要借助这个巴比伦啊新兴的势力来对抗亚述。所以这个埃及尼哥呢啊他也警觉到巴比伦的兴起对他也是会有祸害的，所以他想联盟亚述啊来对抗巴比伦。只不过约西亚啊他要来抵挡埃及法老王尼哥啊，以至于那一场战役啊他就丧生了。那约西亚之后呢的这个约哈斯啊，约哈斯我们上次有提过啊，他当王很短，他被这个埃及法老王尼哥啊把他掳了啊到埃及去。所以埃及这个法老王尼哥呢啊他就立这个约雅敬啊，他本来的名字叫以利亚敬，那法老王把他改名啊叫做约雅敬。那这个约雅敬呢啊他是埃及法老王所扶持的这一个傀儡啊，所以我们今天啊所要接续来讲24章啊，这个约雅敬呢他本来呢他在24章的第一节有说到，当约雅敬他在位的期间呢，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把他上到犹大，那约雅敬他对他臣服，对他进贡啊，服侍3年。那后来呢啊，他就背叛了这个巴比伦王，因为那个时候巴比伦跟埃及也有所征战。那可能巴比伦王在那个时候啊，因着有其他战役的这种牵绊，所以他的国力啊稍微减低下来。那约雅敬呢啊就来反叛巴比伦王，结果他导致了这个巴比伦王啊他的附庸国啊。这边谈到说有亚兰军，有摩押军，亚门人的军队，还有加勒底。那这加勒底呢啊就是指着巴比伦王国的这个大军。那这样的一个联军他们就来攻击约雅敬，来毁灭犹大。因为神三番两次的借着他的仆人啊来警告南国的犹大王，叫他们要离弃诸偶像的崇拜。那在 对待人民要秉公情义啊，按着公义公平来治理。那对于寄居的这一些弱势的孤儿寡母们啊，要善加来对待。但是这一些王啊，就是不听。所以巴比伦王他的来患，这是出于神他的旨意，他的惩罚啊。所以在这里特别的来谈到说，这是亚威啊，他曾经透过他的众多的仆人的一个警告，但是王也不听，民也不听，又因着马拿西所犯的一切罪，因为他流无辜人的血充满了耶路撒冷，所以亚威绝不肯赦免。而我们了解到说，南国他逐渐走向败亡之路，不然是这些王、这些民、这些领袖，他们不行在神的正道当中。一方面是国外的这一些势力的兴起，但是国外势力的兴起，神如果不是要用他们来管教自己的子民的话，那这些国外势力再怎样强，他们也没办法来动这个犹大国一根汗毛，就如同在西西家的时代的这个亚述王一样。但是现在情况已经改变了。而我们在24章的这个3节4节，他特别强调马拿西的罪恶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记载。因为马拿西的罪恶，他在21章的2节到16节这么长的一个篇幅就已经诉说一次了。那在24章的2节4节又重提一次。那在23章，当约西亚他的一个改革最后他的丧命，在23章26节、27节，同样也是谈到了马拿西罪恶的问题。那当这个巴比伦王他来换这个耶路撒冷的时候，这边是没有特别的记载他是很简略的来谈到约雅敬他的一个失败。那他与列祖同岁，那我们参照历代志下来看的话，在那里特别谈到说，巴比伦王曾经把他掳掠，把他带到巴比伦。那如果按照历代志下跟这里的记载，我们约略可以得到一个答案，这个约雅敬他最后有得到释放。那如果我们在参照耶利米书对他的一个描述的话，那这个约雅敬他的死亡是很凄惨的他就像一头驴的死亡被人丢在那个野地的坑里这是耶利米书那边有谈到关于约雅敬的一个结局。那我们如果从但以理书来看但以理他的一个记载的话，但以理跟他的3个朋友也是在这一场巴比伦王的来患当中他们算是第一次被掳到巴比伦的这是一个补充资料。那特别24章的第7节谈到说，埃及王不再从他国中出来，因为巴比伦王将埃及王所还之地从埃及小河直到伯拉河都夺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知道这个巴比伦他的一个兴起，他不但打败了约雅敬，连同他往南来对埃及征战，那埃及虽然没有全部被他拿下， 不过这个埃及王他的势力呢，在这边所描述的，他就不能够像以前那样啊，他还能够四处的寻求联盟，要来跟巴比伦王相抗衡。那继续约雅敬来做王的啊，这个人呢 啊叫约雅金。约雅金他登基18岁，那他在耶路撒冷做王啊，只做了3个月啊，他也是行亚伯眼中看为恶的事。那为什么他只做王3个月呢？啊，有的人是有这样的一个描述，他是说这个约雅敬他对巴比伦王的一个背叛呢，以至于说当约雅敬死亡的时候，那这个巴比伦军呢啊，在他接续做王这个时候呢，又上到耶路撒冷来将城围困啊，等于他是把24章的第一节啊是延续下来的。那这个约雅金啊，他只不过是18岁的一个青年人，他无力去对抗巴比伦的大军，所以他就开城门投降。所以这边特别的记载到说，当时当军兵的一个围困的时候，那尼布甲尼撒亲自来了，犹大王约雅金和他的母亲陈普首领太监，他们就一同出城去投降巴比伦王。那巴比伦王就把他拿住啊，那个时候呢是巴比伦王的第8年。那巴比伦王他把这些投降的人呢 啊他将人耶路撒冷的众民众首领还有大能的勇士啊，共10000人，连同木匠铁匠都掳了去。那他把国中留下来的都是一些啊最贫穷的，也就是说在技能上啊，在这个财富上是最低微的人，反而是被他啊遗留下来。那这一些高官贵族啊勇士工匠啊铁匠木匠，巴比伦王啊都把他带到巴比伦去了。那巴比伦王还把以色列王所罗门所造亚威的殿里的这个金器都毁坏啊，那这种毁坏当然也顺便会把这些金啊，这些贵重的器物啊，值钱的东西也把它掳掠回去。但是巴比伦王他最主要他所要的这一些人啊，或者说财物，他掳掠走了，他也要扶植啊一个傀儡政府来为他来治理这个犹大地啊，至少至于这里还有一些啊畜牧的养殖以及农作物的种植跟收成。所以他就立这个约雅金的叔叔马探牙来代替他做王。那巴比伦王给马探牙改名啊叫做西底家。那这个西底家呢啊就是犹大南国最后的一个王。那这个西底家啊，这边提到说他的母亲是地拿人耶利米的女儿啊。那这个耶利米是跟耶利米先知同名啊，他是不同人的。那这个西底家呢，他是跟啊约哈斯啊，他们是同父同母的兄弟啊，他跟这个约雅敬啊啊是不同母。虽然他们是同父的兄弟，那在这里也特别对西底家来做一个评论，他也是同样行约雅敬所行的，因此亚威的怒气在耶路撒冷和犹大发作啊，以致将人民从他面前赶出啊，这是 列王记下他再三的重申。我们紧接着来看最后一章，二十五章。二十五章这里他同样的用一个很特别的字来形容这个西底家，他说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就如同二十四章的这一个第一节一样，约雅敬他背叛巴比伦王，二十五章开头也说西底家背叛巴比伦王，这是他在作王的第九年十月初十日，在这个时候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他就率领全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对城安营视为来筑垒攻城，于是这个城他被围困直到西底家十一年，所以大约有一年多将近两年。那等到西底家作王十一年的四月初九日，这边谈到耶路撒冷城里头有大饥荒，那百姓都没有粮食。如果一个城它被围困，而且城中又没有粮食的话，那里头它要面对外面的攻击，当然他们内部也会产生这个分裂争斗一些惨不人道的这些问题出来就如同我们以前也谈到了北国北国他们在撒玛利亚也曾经被亚兰军围困，那他们缺了粮食，以至于妇人要交换儿子沙子来做食物。那他在这边呢特别谈到城被攻破呢，那无论是王或者是这一些兵丁呢他们就要逃跑，那他们就向亚拉巴逃走，加勒底的军队就追赶，在耶利哥的平原追上所以这一些地点呢是以耶路撒冷为中心，那它是方向是向北的因为我们知道这个耶利哥城它是在耶路撒冷的北边。那全军四散离开西底家，所以加勒底人他就把西底家抓住了，把他带到这个利比拉巴比伦王那里去审判。巴比伦王他将西底家的两个眼睛弄瞎把它刮出来，用铜链把它锁着，带他到巴比伦去。亚述获得巴比伦，他们对于这个战俘呢通常他们是不会以这样来对待的，因为战俘对他们来讲也是一个生产力，也是一个可以作为贩卖奴仆的一个货物。根据记载他们顶多会将俘虏如果这个俘虏让这个征服者很厌恶很生气的话，通常会弄瞎他的一只眼睛。一个人还有一只眼睛他没办法作战，但是日常的这一些劳役还可以使用。那西底家他的双眼被弄瞎，可见巴比伦王对他是如何的痛恶。那巴比伦王尼布甲尼撒十九年的五月初七日，巴比伦王他派遣他的臣仆这边说副卫长尼布撒拉旦他来到耶路撒冷，他用火来焚烧亚威的殿王宫，又把耶路撒冷无论怎样长尼布撒拉旦他把整个耶路撒冷可以焚烧的都把它焚烧 焚烧了，而且他也把耶路撒冷的这个城墙把它拆毁。那护卫长他把城里所剩下的百姓，并且已经投降巴比伦的人都掳了去，但是同样的，他还是把最穷啊、最贫贱的把他留下来，让他们来修理葡萄园，耕种田地。啊，这是在西底家林间所发生的。那巴比伦王这一次来，啊，他把亚威的殿，从十三节啊这边呢、啊，特别的来谈到他们对圣殿的一个对待，这样的一个描写啊，他是要反衬所罗门王他当初如何来建殿，那这个殿是何等的啊雄伟壮观。但是在这里呢，他所立的这个代表性的铜柱啊，有两根啊，一个叫做亚金啊，一个叫瓜斯。那在这边呢啊，都被打碎。那因为它的铜的一个重量啊，难以去升、去称、去数，把它打碎啊，就要把这一些可用的器材啊，把它带到巴比伦去。那护卫长他也把大祭司希莱亚，还有副祭司啊西番利亚，还有把三个看守门的啊都抓了。那城里管理兵丁的官呢、啊，或者常常在面见犹大王的这一些人呢、啊，通通啊都被他抓了。那还有啊，在城里找到的国民六十个人，而这些人呢、啊，啊都被尼布撒拉旦把他带到地底啦，巴比伦王那里。那巴比伦王就把他们杀在哈马地的地底啦，这样啊，犹大人他们就被掳去，而离开了这个神所给他们的应许之地。那同样的，在这一次的掳掠，巴比伦王他还是要留下一个傀儡的政权啊，来为他治理。所以啊，在这边呢、啊，特别的谈到说，巴比伦王他立了一个巴潘的孙子亚西干的儿子啊基大利做他们的省长。那如果我们啊，参照耶利米书的话，就了解到说，这个基大利的父亲亚西干，还有啊他的爷爷沙番呢、啊，啊他们对这个王的服侍，或者说啊在对先知的一个对待上，他对耶利米啊是一个善待的。尤其亚西干啊，他曾经为耶利米来出面啊，来拯救他。那这个基大利啊，他被立，所以有一些啊残余的这些军长呢 啊这边所记名的这些人，就来啊来面见他啊，因为巴比伦王既然立他做首领的话，那这些残余败部呢啊就来面见。那基大利起誓来对他们说，你们不必惧怕加勒底的这一些尘土，只管住在这地，不是巴比伦王啊就可以得福。那当然呢、啊、这个巴比伦王啊，他也有派遣一些尘土来啊作为看管监视这个基大利啊，所以基大利除了被立作管理者之外啊，他旁边还有这个加勒底人。但是这件事情隔了不久啊，所以说在七月的时候，王室一个名叫以实玛利的啊，他带着十个人他来杀基大利啊，基大利还有跟他同在在米斯巴的犹大人跟加勒底人。这里谈到了这个以实玛利呢啊，他也是大卫王家族啊里头的一个成员啊，那当然这个亲戚关系有多远啊，这边 他就用概率性的说、哦、他是东市。那他把巴比伦王所立作首领的基大利把他杀了之后，这些人他们也不敢待在犹大地，因为他们害怕巴比伦王还会再次的兴兵。所以这些人呢，他们就害怕加勒底人，他们就起身往埃及地去了。最后的这一段记载也是相当特别，因为我们了解到说列王记下25章它跟耶利米书的这个结束的地方有很多都是重复的。那这边谈到约雅金他被掳37年，因为他18岁登基只做王3个月。那如果被掳37年，他现在大约是55岁。这个时候也是刚好巴比伦王的一个新王他叫以卫米罗达他即位元年12月27日，他让犹大王约雅金抬头把他提出监狱，又对他说恩惠的话语，让他的权位高过一切与他一同在巴比伦的众王的位因为巴比伦王他四处的征战，投降他的被他掳的这一些其他邦国的国王呢也一同跟约雅金都是在这个巴比伦这个地方。但是巴比伦王特别高抬约雅金，赐给他饮食，又让他终身在王的面前吃饭，那王赐他所需用的食物日日多，赐给他一份，终身都是这样这就是作为25章的一个结束语。那为什么他要这样的来记载呢？约雅敬的背叛，还有基底家的一个背叛，他们都对这个巴比伦王来讲，他们是自讨苦吃。如果我们去读耶利米先知，他得到神的一个启示，也就是说，神要借着巴比伦来管教这些犹大国神的选民。只要他们能够臣服在巴比伦的这个王权底下好好的来服完神给他们的刑期，那终究时候满足，神会让他们归回。而耶利米他也特别的来对当时候的君王领袖百姓，叫他们不要抵抗背叛巴比伦王。但是当然国中有其他不同见解的人，甚至有一些宗教领袖作为先知的认为神并没有给耶利米先知话语，所以这些比较细节的部分在耶利米书记载的很详实。但是最后的这2章刚才谈到的约雅敬基底家的背叛，那他们的结局都是很凄惨的。只有这个约雅金他开城门投降，虽然他被掳，他在巴比伦待了37年应该也受尽了折磨跟羞辱，但是时候一到他就被提出监牢，能够与王同坐跟王同死。那这也是列王记最后的一个结束语，重点就是在于说神对他选民的一个管教，无非是要让他们能够心来归向亚威，从错误罪恶，从淫乱的宗教崇拜，从这种残暴不仁的对待人的这种方式里头，他们能够回转过来。 一个死亡，以及西底家啊，他的双眼被挖出来，终身啊，客死在巴比伦啊，这是何等的悲哀！那对于耶路撒冷，在耶利米时代里头，那一些假先知信誓旦旦的说神不会毁坏他的城他的殿，结果啊，我们从列王记，神特别在最后这几章，神他的怒气啊，他绝对不轻易的来赦免他们，甚至神连他自己选立为免的地方都可以弃之不顾啊，尤其在耶利米书又特别的引用到说神曾经怎样来弃绝这个示罗，同样的他也会弃绝耶路撒冷。那今天见证到这里，愿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得蒙阿爸父神的保守，荣耀归于天上真神。
阿们。好，我们感谢神啊。我们这个弟兄跟我们来介绍这个两章最后以色列的结局啊，那我们看看讨论彼此这段有没有给我们一些问题，或者需要去得到一些教导没有？啊，妹妹，弟弟有没有？
不在。
弟弟不在啊，那阿弟。
玉林在，
玉林
你
好，玉林。喂，不好意思，我刚才连上，刚断讯。
这样啊、哦？
对，连手机讯号都没有。
那你听到多少、啊？
我刚刚才听到，我听到贝贝那里，我听到说换贝贝讲。
哎、啊，整个你爸爸讲的都没有听到啊。
当然。
那你自己有看吗？24章跟25章。
有。
那你看有没有其他的问题？你自己看了有没有什么问题？
他又断线了。
对啊。好，那海丽先讲吧，海丽。
好。那个第24章第17节就是讲到就是被马太亚改名叫西底家。这个改名当时在这个在当时是怎样的一个习俗呢？为什么给他改名呢？
好、哦，这个那再来了有没有？
还有就是那个就是这一章又提到那个太监，当时这个犹大国里面的一个太监是一个怎样的一个是怎样的一种情况呢？啊，为什么会有这个和中国的这个太监是？一样的吗？
好，第二个问题啊。
对，其他的暂时没有了啊。
好，这个，改名这个在历史上啊，很常常有的事情啊。一个国家的王、君王，然后被立起来之后被改名，被他的那个藩主啊。一般我们说这就是说他的主要的A的这个。宗主，一般我们说宗主，就我们中国视为有很多的各样的藩属国。那宗主国跟藩属国之间，就是说，你其他被属的这些国王都要束缚在这个宗主国之下。所以，我们古代中国，像我们西南边的啊、云南啊，或是西藏啊，或是北边的一些匈奴啊，或者说以后的这个满人啊。他们原来都是顺服在中原，那这些宗主国本身对于这个附属的国家的君王，往往会透过把君王也赐给他一个新的名字，那代表说我对你有真正的一个掌权的意思，我是比你高，就像我像父亲一样，那我像父亲，我来对你这个宗主这个附属的这个国王呢，把他看作是儿子一样。这个在我们中国那个汉朝当初跟那个匈奴之间哦，他们就有这个关系。你如果看中国历史，当汉朝一开始他比较弱的时候， 称这个匈奴的这个匈奴王称他为父，自己称为子，我自己称为主。那后来等他汉朝以后他强大起来了，匈奴打了几次，匈奴就败了下去之后呢，后来换匈奴称汉族为父。这个意思大家都了解哈，所以命名都了解哈。
我了解了，了解了啊。嗯。
再来派遣哦，派遣在中国的历史，或是我们在这个埃及的历史或巴比的历史哈，派遣是很普遍的。在一个有君王时代的话，要管理内宫都会有，但是圣经上有谈到这个立太监是一个很不人道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发现到，其实以后在这个以色列的这个王国，他们还是学习外邦的一样的用太监，这个还是有他们的同样的相同化工品。
暂时不有。
好，好吧，那
我想对于这两章以及先前有谈到，主要它都集中在被掳这件事情上面。这个对我们而言最重要的，确实我们要去了解为什么一个原本是神所拣选的民族，并且赐给他们应许之地，并且他们也在这样的一个应许的迦南地中生活了数百年之后，最后竟然又被所谓的掳掠走。从神的角度来讲，这个叫做把他们赶出去啊。在列王记中，他用比较简单或者比较简洁的方式来讲到，他集中在这个王这样的一个领导人，他们有普遍的大多的这样领导人是没有按照神的旨意，没有按照神的律法去遵行，反而去所谓的在耶和华眼中，在亚威眼中是看为恶的，因此这个成为了一个主要的问题，主要的原因，也就是他们被掳掠被赶逐的一种主要原因。因此我们亚威圣会一直很强调，也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历史教训告诉我们，对于亚威真神他所教导所吩咐的这些律法，吩咐的这一切的旨意，我们都应当认真谨慎的来看待，并且努力的来遵行。我们千万不要步他们的后尘，希望我们都能够从这当中去学习怎么样去做亚威眼中看为善的事情，而不要成为亚威眼中看为恶的这种人。那从领导人的一个角度来看列王记，他因为带有领导责任，他的一种做法方式就会影响到下面的百姓。那同样的，百姓也当然在列王记中呢并不是很凸显百姓所做的，我想目的就是说他是用这样的他们所立的王作为一个代表人物来讲这些恶，并不是说百姓这些民众就没有恶没有错。就如刚刚蔡弟兄也讲了，因为这些王也是这些国民这些百姓他们所选立的，这样的恶从他们开始选立王就已经发生，已经相当于是埋下了一个这种错误的种子在里面，一直到最后这样的王不断的行恶，其中只有少数是行善的，但是事实上这种真正遵行亚威律例典章的这种做法持续并不是很久。那这就让我们需要好好的来深思，在我们现今我们同样在地上需要有这种团体，需要有教会，那到底我们的领导是应该怎么来做，是像过去列王那样子偏重在以人作为领导呢，还是说我们在这当中了解到我们真正的领导者是神所立的基督，是我们的王，这样的一种方式。但是在地上还是需要有相应的配合的这些人员，我们应该如何的来配合，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跟大家就分享到这里。
从后这末世的这三个王啊，就是感觉，因为这末世的这三个王，这个圣经上都记载说，他们都是行神眼中看为恶的事，也就是说，他们并不认识神。那他们并不认识神的情况下，他们也分辨不了到底他们的作为是神喜悦的还是不喜悦的。也就是说，在耶利米书里，他们也并不了解。 哪什么样的人是真先知，代表神的旨意，可以保全他们的性命。那他们在这种拜偶像的这种情况下，他们只能听那种假先知啊，或者是什么对他们的这种引诱，以至于他们这种不得善终。然后我是想说，就像刚才蔡弟兄说，神还是那种有怜悯的神。那借助耶利米先知的话是说，如果他们还不认识神，心里刚硬的情况下，那神还是要怜悯他们。那借着什么怜悯？借着他们被掳到外邦去，臣服在人以下。那既然这些以色列人不愿意臣服在神以下，那就说看你还能不能臣服在人以下。如果你还愿意再臣服在人以下，神再把你再把这样的人再带回到刚才宗明说的，就他们配得的地方。那也是因为他们不配得，所以才把他们赶出去。那这样的王呢，还是没有办法臣服在这些人以下，还是说这种心理这种，对，好像就是这种骄傲哈，所以导致这样的一个结果吧。
这个时间，我将基本哈，就这两章来讲，他第一个跟我们谈到很明显的，就是说，今天巴比伦王他是代表神来刑罚以色列人的，他实际上在第三节24章的第三节跟第四节，他先强调一次，然后呢，在第24章的19跟20。他又再讲一次，比如今天王要来攻打这个以色列人，这些巴比伦王攻打以色列人，那这是他是代表神的愤怒，要把以色列人逐出的。所以很明显，他要谈到这个代表神公义的执行者，这个尼布甲尼撒王，他本来是外邦人，那本来外邦人不应该是以色列人看为重的东西。但是很独特，神就用外邦人来刑罚以色列人。这个以后我们在新约的时候，保罗也有相同的讲法。我们在罗马书的时候，保罗也有谈到说要顺服那在位掌权的。那种在位掌权表示他如果是执行神的公义的话，那你要顺服他。那实际上我们在第24章跟25章的里面，我们发现到以色列人并不愿意顺服，就照刚才这个丹尼所讲的哈，他们连神的律法都不愿意顺服了。之后神在这一次最后一次来给他们的一个管教是说，那你至少你要不要顺服？我派人来管教你的时候，你要不要顺服？神的管教你都不顺服了，那我用人来管教你的时候，你顺不顺服？结果我们发现到以色列人还是不顺服。所以这两个是重叠上去的话，造成到经文最后神要把以色列从他们的应许之地把它背出去。那我们会发现他经文实际上他在强调，在强调的时候，我们看到第25章的最后的21节，他说犹太人就被离开本地。好，这个是被离开本地，表示他们是被神刑罚的。但是这个还不是最终的原则。你看，我们看到他最后第25章的第26节的最后一句话，他说：“以色列人呢，都起身往埃及去了。”这是一个成为一个很大的讽刺。我们知道，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是从埃及出来，然后来到应许之地迦南。现在呢，他们亡国了，结果呢，他们被掳，一部分的人被掳来到巴比伦去。以后这些被掳的人，照我们刚才弟兄所讲的，他们还有机会回到迦南地。但是呢，有一批人，这一批人更糟糕，他们是自己跑到埃及去，回到埃及去。如果我们从摩西五经里面，我们可以发现到重回埃及，实际上这是一个被神完全弃绝的，被掳还有机会得以得到恩典。如果你重回埃及，那不用讲，神完全把他弃绝，不要他了。所以今天我们发现说，犯罪，神确实把我们弟兄说，神还会怜悯，不是不会怜悯，但是你的怜悯是你愿意顺服神的刑罚，你顺服神的刑罚，你愿意悔改，你还有机会。如果你不愿意，
而重回老路，这照希伯来书所讲的，没有第二次把基督从钉十字架，不可能，没有了，救恩不在了。所以很近我们看到了，他是用这个方式来跟我们做一个教导。第二个，就刚才我们所讲的，一方面他谈到这个马拉西所患的恶，也就是说这个是他们以前的列祖，他们的祖先辈所患的恶遗留下来的。而这样的遗留下来，他强调的是流无辜人的血，这是一个违背十诫里面中间的有关于道德方面的一种恶。马拉西不光只是在宗教上他敬拜其他的神明，他道德上他也成为他的恶。这里强调的是他的这一种连道德对人上面的恶。那我们看到19到20，他更强调这个西底家王，这个王更糟糕，他自己的宗教的恶，那他祖先所遗留下来的这种咒诅，再加上自己的恶所造成的恶果，我们会发现到以后就造成整个以色列的前祖都被神所遗灭所遗弃了。所以神遗弃人哦，他也不是说那么简单说啊，你犯了一个小错神就不爱你，他也不是这样，而是这种恶是累积的，累积到一个程度的时候，神就完全对这个样的人是弃绝。所以我们又回到刚才所谈的主题，神确实是有恩的，但是人要悔改要及时。你如果累积这个恶而不愿意及时悔改，神的恩典再怎么大，人也没有机会被神拯救拯救。那最后我们所谈到说，这里连续谈到这个巴比伦王三次的攻打，第一次的攻打是24章的前面开始，这个耶雅敬，然后来耶雅金，再来西底家，三次的攻打。我们发现就经文的描写方式，一开始他只谈到说他们是毁灭犹大，就是在第二节24章的第二节，但是第二次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到他从这个14、13节到16节，他谈到他掳掠了10000，圣殿的这些器皿都，这些金银都被拿走，就是更加的严重。那我在最后的话，当然我们了解到第三次的这个是更加的完全，圣殿被毁，祭司被杀。我们发现到他特别强调这两点，一个是圣殿完全是被毁灭掉了，圣城被毁了，再来祭司体系都被杀掉了，那表示他的宗教系统完全被停止了。我们知道神带领以色列人出来之后，在旷野里面他透过摩西来吩咐他们要建造会幕，然后设立亚伦成为大祭司，这个是成为以色列人他们以后要进入迦南地，要不在那个地方来敬拜神的一个固定模式。神是要透过这个模式来让神人之间可以交通。现在呢，我们发现到这些东西都被停止了，圣殿没有了，圣城没有了，祭司体制没有了。也就是说，我们开始他们被掳，从开始出埃及得救恩的那一切，通通消失了。这个是一个很强烈的一个对比，所以我们发现到经文他故意用这样的方式来跟我们谈一个民族，他为什么最后被神所弃绝。从神施恩典施下律法是这么好的，原来要让神人能够得以重新和好的这样一个律法，最后因着人的恶，这些统统都被拿走了。好，我们大概的讲这几点哈。那你怎么补充？
这个三次的这一个巴比伦的这一种攻打，我们弟兄已经分析得很清楚，什么是可以赦免的罪，什么是不可以赦免的罪，大家要分清楚啊！不是说一切罪都可以赦免，我不认为，有的罪真的是得罪到神了，神都不容忍，我们人怎么可以赦免他？连神都不容忍的罪，你可以赦免他吗？我们是拜神的，这一点我要特别强调这一点。但另一面来讲， 神又是看人，他是不是真正会悔改，他是不是会把握机会悔改，那是个人的问题跟整个教会的问题，或是我们更多的整个基督教的问题。我看这一章是最大的感受是这个。今天我们的这个整个所谓的基督教，神有没有给他机会？千百年来神给基督教有没有悔改的机会？而他们有没有真正在悔改呢？我们就要探讨一个问题，神为什么要兴起我们这些新兴的教会出来？为什么？是因为他认定我们有真正愿意来遵守，难道也愿意透过我们这个新兴的教会来见证神，来做一个分别，来期望他们这些其他的这一个教派里面的人士，他们有机会可以听闻到什么叫真正的律法跟福音的真理。然后进一步的，我们这一个新兴的教会，我们有没有足够的成熟的长度？第一个成长的话，就是第一个，我们有没有建立在以亚威的神圣的话语上面坚持到底？第二个，我们有没有真正的那一种成熟的那个心智来包容那一切不一样的？他确实愿意来跟我们一起探讨，一起坐下来好好的来讨论，而愿意来听从的。我想我们今天这个教会的成立，从二十多年前一直到现在，以前悔过一次，现在呢又再兴起一次，这绝对有神特别的意思。我们继续过去怎么样毁掉了，我们现在又回来了，而回来的也刚开始而已，所以一切都同从。那我们希望说神怜悯我们，让弟兄姐妹们，你们知道吗？神为什么要再次点醒我们？大家也明白吗？如果我看这里的所谓的约雅金，他被掳掠了37年，受折磨了37年，他还可以回来，是因为他对于神的责罚，他服下来，服在人的这一个权柄下，他服下来，他才有可能得到神再次的怜悯。那因此我们在37年之后，我们真的归回了吗？我们这以前曾经被掳掠去的人，我们回来了吗？所以我是用整个教会的这个立场来看，如果我们读了这个旧约的圣经，以色列人的历史没有给我们有足够的教训，我们还会再重犯，那这些教训对我们没有用，没有用，我们读这些也没有用。期望的就是我们到底有没有真正的回来，而怎么回来呢？圣经讲他怎么回来呢？我希望大家能够要继续看的就是以斯拉记、尼希米记，因为这两卷书圣经是一卷，他来记载他们怎么样的回来，回来的话他们遭遇到怎么样的一个攻击和内乱，以及他们如何来度过。所以我希望说我们这个真理课程还得继续下去。我的意思是说，真理课程还继续要继续在讨论我们以后被掳以后我们如何来学习来长进。所以我们下一次我们还是一样的，我们期望多能够从那一个以斯拉记开始，我们还是继续。我这是我个人的想法，我们不要让它断，等我们把以斯拉记跟尼希米讲完了读完了，那大概我们的旧约整个的历史我们就有一个完整的一个认识跟回顾。那详细上我们下一次我们这里的课程还是需要能够我们重新来安排啊，彼此探讨。大概这是我最读历史书的一个感受，大家做参考。
你的真理我们永记在心，愿你也让弟兄姐妹们来了解列王他们因为有一个妥协的政策， 他们不单单的照着律法来敬拜他为真神，所以神不断的借着先知来警戒他们，最后还忽略了他们，甚至于最后他们因为不听人的话，到最后他们就永远的灭亡，不能够再有真正的来在你面前来敬拜神啊。你的慈爱是到永远，是对爱你属你见面的人是直到千代，但是像马拉西奈的人你是恨不他们，是自顾其耻，你直到三四代我给他父母，你的公义和你的天籁是永存的，愿我们都能够学习你这样的公义和你的天籁荣耀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